今天是中秋节，大家中秋快乐。今天白天天特别的蓝，一丝云彩都没有，会不会看到啊？阳光很暖，但是秋意正浓。我刚才来的路上，在车窗的左手边，一回头，突然发现，哎，邻居家什么时候安了这么大一个灯没发现？啊，后来仔细一看，是月亮，太大了。然后觉得啊，一直游行在高空的月亮，却如此亲切地在我的窗边，以为是路灯呢，大的路灯。还要开车走走，我又看我的右手边一看，哇，晚霞，没有注意到晚霞，天蓝的都有点紫色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云彩是橘黄的，橘黄面慢慢变淡，就变成金色的，然后像一层纱一样，在那个天上，夕阳西下的那个位置。然后呢，整个的树林色彩有点暗，像剪影一样贴在那个明亮的背景上。然后后来一路那个晚霞越变越灿烂，越变越灿烂，后来它就变成是橘红，非常非常亮。那时候我就想说啊，嗡啊红，嗡啊红，供养所有的传承祖师，来，在这样美丽的一天，在这样美丽的时刻，如果地狱道所有的痛苦都止息了，恶鬼道、畜生道所有的轮回的痛苦都止息了，所有的生命的心中的搅扰都止息了，那该是多么美丽的时刻。然后为了那样的一天，非常值得我们所有的生命去奋斗，非常值得你我去奋斗。所以也正是为了外部的、外面的气世间的一切美好和内心的美好都相互的辗转增上，永远朝着无老死、无病苦、无爱别离、无很多痛苦和罪业的方向去辗转增上的话，那正是我们这些修行人所期待的一个方向。应该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正是因为佛陀已经发现了这条路，而且他成功的走到了那一个地方，所以如果透过对治内心的烦恼，在内心上升起三主要道乃至显密的所有的正悟力，就能令所有的友情离苦得乐的话，那这样的方法岂不是太方便了吗？不然那么多无穷无尽的生命，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离开痛苦，都永远的享受安乐呢？如果天上人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办法，那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偏离这个办法？有什么理由让我不去走这条路呢？所以也正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内心中的痛苦的止息，也是为了能够止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怜悯的、我们所不舍的，或者说我们深深爱护着的所有的生命，真的有一天能够彻底的离苦得乐。为了这个目标，多年来僧俗的弟子、师父的僧俗的弟子都一直在奋斗，不敢懈怠。也正是因为大家的坚持，我们才有机会现在就像师父教诫的一样，我们这一群人不可以散。然后正因为我们都听了师父的话没有散，所以现在才有机会在一起学习四家合住。我应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老师，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当老师，但是我很喜欢当学生，觉得抱着一种向佛菩萨学习、向传承师长学习，甚至向所有的 友情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心，而生命会有很多快乐。所以在学习四在合住的时候，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想要彻底的再学习一场的心，然后再开始学习四家合住。在听闻之前呢，请大家再再的策动自己的动机，为了了解成佛的因，我们必须闻法。那么为什么要去成佛？因为我们必须令所有的如母有情都能够离苦得乐。为什么要令他们离苦得乐？因为我们不能忍受，太痛苦了。不可能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没有老死的地方去享受，然后看着曾经为我母的友情在恶道里挣扎，或者在轮回里忽上忽下，永远没有停息的天翻地覆的折腾，眼看着这一切，自己不发现是没有什么欢乐可言的。所以说，与其是说发心去救所有的人，不如说因为我的心无法安宁，无法忍受，所以必须要走上这样的一条路，至少要发起这样的心。所以为了一切令一切如母有情能够早一天离苦得乐，我必须速即成佛，用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来学习四家合住。大家都知道说广论上有归敬颂，对吧？写四家合住的注释，写注释的祖师们呢，在进入归敬颂之前也自己给四家合住写了一个归敬颂，这叫兼注归敬颂。那么呢像妙音孝大师，还有禹王大师，还有八首尊者，他们都写了三位，但是扎地格西没有写，因为他是后面写比波舍那部分的，所以我们就现在看一看这三位道次第广论的兼注的归敬颂，是作注的祖师在正式的注解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注文之前自己撰写的归敬颂。这里边呢总共分三段，分别是呢妙音孝大师、禹王大师和八所法王所写的，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四家合住的归敬颂。在这里边收录的禹王大师所写的内容呢，其实也不是归敬颂，只是对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他所做的科判及说明。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先念一下，你们先就专注的听。南无苏拉苏德曼殊阔卡亚咕噜布达菩提萨埵呗，翻过来就是敬礼皈依妙音天女、妙音上师佛菩萨。这是第一个兼注归敬颂。圣解行时智力即无敌，犹如日月诸佛共赞叹，欲如白莲独一日亲尊，岂悲首今赐我善缘，少计能人慈世护，诸佛独赴会藏等，三宝上师并诸祖，顶严众尊恒敬礼。光显圣者善妙归，开无谬鬼披三地，二车绝卧圣父子，滚巴内屋博多瓦，锦娥仁亲刚巴等敬礼法尊诸善时。这里边呢要解释一下说，开始是敬礼皈依妙音天女。那么妙音天女呢，大家都知道是佛教的智慧本尊之一，她还有名字叫大辩才天女、美音天、妙音天。然后这个天女呢聪慧而有辩才，所以她才叫辩才天，她能发出非常非常美妙的歌音，所以叫美音天或者妙音天。这个在唐一行注的大日经书里边有说美音天是诸天贤咏美者，与钱大婆稍异，因为彼是奏乐者也。解释呢就是也是唐朝的智眼和温古编修的大日经义 市里边，有说梅荫天呢就是辩才天，是诸天中歌咏最美妙的。犹如呢像我们以前在二十一度母在里讲到，有一个天人的工匠非常厉害的，还记得他吗？皮手结膜，对吧？他工于善巧，这个妙音天就是歌咏非常的超盛。他非前塔婆，他不是前塔婆。那么敬礼皈依妙音天女，这个妙音天女，我们今天在皈敬颂里可能会认识很多佛菩萨祖师，介绍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在心里礼敬他们，皈依他们。那么就说妙音上师佛菩萨的妙音呢，是至尊文殊菩萨的尊号。这个妙音呢，其实又可以翻作曼殊阔卡，就是曼殊为妙，阔卡是音。梵语呢，又译为文殊师利、满殊师利，还有曼殊师利，意义就是妙吉祥、妙德。像文殊菩萨有很多很多往昔劫利益众生，还有教导很多弟子的故事，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再可以自己找去看。像往昔这里就讲一个简短的一段，往昔劫他做转轮王，然后名叫虚空，在雷音王佛前呢发菩提心，在无数劫中呢令无量有情趋入大乘，成等正觉，贤劫千佛呢皆因文殊菩萨的引渡而发菩提心，因此呢共称文殊菩萨为诸佛之师。导师释迦牟尼佛在教化我们人间的时候，文殊菩萨示现了菩萨像，为释迦佛的八大近世佛子之一，这个知道吧，对吧？八大菩萨。所以有些经典呢也说呢，他往昔呢他已经成佛了，称为龙种尊胜如来，并且将来会在南方无尘净基佛土中实现成佛的事业，然后那个佛号叫普照如来。这个在不空大师译的大乘文殊师利菩萨佛土功德庄严经里边有记载。所以文殊菩萨当于南方如月圆满积极离尘清净的世界世界成佛，名为普现。由于文殊菩萨，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叫妙音呢？因为文殊菩萨从来不口出恶语，言语有美妙之德，所以称为妙音。我们现在可以发个愿，也要学习它。所以这是敬礼皈依妙音天女，妙音上师佛菩萨。那么下一句是圣解行时智力即无敌。圣解行呢，在此是指资粮和家行道修行的人。那么就说他是菩萨发菩提心之后，还没有证得通达空性的毗波舍那之前，大家都知道叫什么位啊？资粮道位。然后从获得通达空性的毗波舍那到登地前为家行道位，在这两个阶段还没有现证空性，现证没有现证空性，只能呢用分别心对空性升起信解而修持，所以称为圣解行。那么圣解行位的修行者呢，很显然是凡夫位的，是吧？没有登地的，因为没有现证空性。什么叫现证空性呢？就是像看你手里的一个苹果一样，如此真实的用你所有的去现证，不是透过什么分别心再去圆念。所以导师释迦佛还在凡夫位的时候，他的智力智相就是无与伦比的，像日月一样无与伦比的，所以就比喻为白莲，白莲就是白色的莲花。这个呢也是出于佛经的典故，出自于《悲华经》的受记品。说释迦佛呢往昔为宝海梵志的时候，见许多菩萨都没有发愿在五浊恶世示现成佛救度有情。五浊恶世是哪里啊？所以对。因而呢 他看到这种现象，他就向宝藏如来发愿，说在贞洁人寿120岁的时候，我要实现成佛事业，度化有情，并且发下了500大愿。当时的宝藏如来及十方一切诸佛都称赞他如芬陀利花，芬陀利就是白莲的梵音。这个花据说最大的，然后呢花瓣数百，多出现于阿诺莲池，是人间没有的花。即使在众多的菩萨中呢，他也是智力超胜，智愿，所以比喻为众多莲花中的白莲花，它是非常稀有的。这是对导师释迦佛的由衷的赞美。下面说玉如白莲独一日亲尊的日亲呢，其实还是指释迦佛，又名日种暖生，都是指释迦牟尼佛。这里边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耶破僧事中有一个故事的记载，说释迦佛的祖先乔达摩，他随黑色的仙人出家修道，但是快被陷害死，所以呢黑色的仙人就取了他的精血，经过阳光照射之后成为了两个卵，生出了两个童子，后来依次登上了王位，然后释迦族因为被阳光的照耀而得以延续，所以就称为日亲，亲人的亲，亲眷的亲，叫日亲。说玉如白莲独一日亲尊，祈以悲手今赐我善缘，祈是祈求，以慈悲的手赐我善妙的因缘。这个是一个呢格西拉解释说这句表达呢，实际上说我本没有福缘得到正法，然后祈请您呢以慈悲的手将我止于具足福缘受此正法之列，其以悲手今赐我善缘。皈依妙音天女，然后皈依文殊菩萨，赞美释迦佛，接着少计能人慈世护诸佛独父会藏等。接下来呢，少计能人是谁呀？弥勒菩萨，对，弥勒菩萨的尊号。那么在九眼节呢，弥勒也是梵语，在九眼节前呢，做转轮王名为照显，以大悲心供养大势如来斋食的时候，初发菩提心。另外呢，又在娑婆世界住劫的时候，宝藏如来受记海尘婆罗门门徒，海尘前面有翻译成那个宝海，对吧？这两种都是指释迦佛，释迦佛。然后宝藏如来受记海尘婆罗门的门徒1000人呢，于贤劫时成佛，各个门徒也都发愿将来成佛的时候想要摄受的刹土，唯独留下了人寿100岁和人寿80000岁，极短和极长的两个阶段还没有发心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海尘婆罗门就是我们的释迦佛，就因地的他就发愿摄受100岁的有情，我们现在就差不多了，对不对？现在好像平均寿命不到100岁啊，对不对？70多吧，所以说已经比100岁又减了。然后呢，因地的佛陀发愿摄受100岁有情，而他的1000个弟子呢，其中的第5名名为无垢光，就发愿摄受80000岁的有情。哦，想象一下，我们都能活80000岁，我在想，真的吗？真的吗？如果到了那一天，大家回忆一下今天啊。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的圆。所以说那个第5位的无垢光发愿摄受80000岁有情的那个了不起的，就是弥勒菩萨的前生。实际上弥勒菩萨早于其他贤劫诸佛42劫发心了，无量劫中呢累积了福智2资粮，在释迦佛证得空性之后呢，就依释迦佛为导师，常观导师不离顶上，所以藏系的弥勒菩萨的像呢，顶上有菩提塔，可以请大家看一下。 哎，这弥勒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藏西的弥勒菩萨好像跟我们汉传的弥勒菩萨的像，怎么差那么多？庄严哦，神圣顶礼。所以，我们汉传的弥勒菩萨是原来是叫布袋和尚，对吧？从五代之后，就因为说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转世，就称他为弥勒菩萨了。然后是什么？笑口常开，什么？大富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孝敬天下可笑之人，超级的豁达。然后还有一些弥勒菩萨像啪一些小孩，对吧？头上系一个这个小朋友，所以他如此的亲近众生，如此的欢喜。所以在我们汉人的心中，弥勒菩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形象。听说很多很多西方的同学非常喜欢这尊弥勒菩萨，然后他们看到弥勒菩萨就很开心，然后觉得啊，如果学佛能如此的开心的话，真是太美了。而且他，你看那个小孩趴的满身都是，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一个，就是一个令我们非常亲近的一个菩萨。那么不管呢，弥勒菩萨曾经示现什么样的身形来度化我们，他就是弥勒菩萨。因为释迦尊在降生人间前为弥勒菩萨加冕授权他少寂佛位，所以他称为少寂能人或少圣慈尊。那么现在他住在哪里呢？兜率内院，有本事上去拜访。然后我跟弥勒菩萨说，欢迎大家常来常往。所以他著有慈氏五论，知道吧？现观庄严论、经庄严论、辩中辩论、辩法性论，还有什么宝性论等，广泛的流传在人世间。天上还有吧？谁可以飞上去，然后大家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上去。在《咸鱼经·优婆离品》有记载，说在世尊弘化印度的时候，弥勒菩萨也曾经投生为波奈王宰相的儿子。那么在藏文的典籍中，当时说弥勒菩萨有说在兜率内院，但是呢，对实地菩萨，他能够示现多少应化身，实非难事，对吧？想要变化多少身来度有情，实在是著于不可思议境界的菩萨。另外呢，再讲一下呢，说慈氏少寂能人慈氏呢，也是弥勒菩萨的意义。所以至尊弥勒菩萨往昔在宝伞如来出世的时候出家，名呢，他的名字叫慧坚比丘。凡是见到他的面貌，听到他谈话，甚至居住在他曾经走过的地方，都会升起慈心三摩地，不可思议哦。因此呢，宝伞如来及十方一切刹土的菩萨都称他为慈氏，直至成佛呢，都是一个名字慈氏。在《咸鱼经·优婆离品》，那个是刚才我讲的是一个译本，现在是原味慧觉译的。这里边也有记载，说佛沙佛出世的时候，有个大国王，他名字叫做昙摩留支，见到一个比丘呢，入慈三昧，入定慈三昧，然后呢放大金光，然后当时看到之后呢，心生渴仰，就立刻发愿说一定要修习慈心三摩地，从那一世开始就是一直都叫弥勒。这都是有经典记载的。所以这是祈求谁啊？哎，弥勒菩萨。那么下一句呢，说他说少寂能人慈氏护，或护主依护的意思。那么诸佛独护慧藏等，这个诸佛独护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指文殊菩萨。 在藏传佛教中呢，应该在汉传里也有，常常有以父子比拟师徒的习惯，对吧？也是我们汉传也是有的。由于一切诸佛没有不依止至尊文殊的，所以称为诸佛独父，独一无二的父亲，独父。在《佛说放波经》里边有记载，说今我得佛有32相80种好，威神尊贵，度脱十方一切众生，结文殊师利之恩，本是我师。前过去无央数诸佛皆是文殊师利的弟子，当来者亦是其威神恩力故，恩力所致。譬如世间呢有父母亲，比如世间的小儿有父母，文殊者就是佛道中的父母。所以文殊菩萨又因为是一切诸佛智慧的总具体，所以称为什么？慧藏，智慧的慧，库藏，慧藏。这是诸佛独父和慧藏这两个解释等。那么下面是三宝上师并诸祖顶严众尊恒敬礼，恒敬礼。光显圣者善妙归，开无谬归，披三谛。三谛就是指什么？天上天界，地上人间，地下的龙界。二车觉卧圣父子，二大车轨觉卧呢？阿底下尊者。那么就说二大车是指哪两位菩萨？龙猛菩萨和无著菩萨，因为他们以圣位菩萨的形象，不需以他人所写的解释而善巧地解说了佛陀的密意，开启了中观和唯识的两大宗派，就如同开拓了两条大车所行的大路，所以称二位为开大车轨，简称呢就是二车轨。龙猛菩萨呢是在公元2世纪佛世的时候，有一个童子，他名为一切世间喜见，又称为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他得到佛的亲口授记，就是说于佛涅槃后的400年当作比丘大做佛事。他当时出生在南印度毗沓婆婆罗门的族中，就是贵族。然后相传预言呢，就是有相师给他看，然后说这个孩子呢是活不过7岁的。但是他7岁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叫萨拉哈大师，萨拉哈大师，然后传授给他的有关无量寿佛的灌顶。所以在他满7岁的晚上，就通宵没有睡，通宵念诵无量寿佛的修法。因此呢，他就除去了寿命的障碍，所以后来就随佛出家，法名为具德比丘。他曾经担任呢那兰陀寺的执事，闻名遐迩的那兰陀寺。最神的是，他还会用点金术供给僧众饮食长达12年。所以他供给僧众饮食长达12年，并且他非常的威严哦，驱鬓俱全却不守境界的8000个都从寺院里驱鬓了。而且他树立了戒床，在50岁前呢，指出当时不服顺于佛制之处，广宣戒律。这个事呢，龙树菩萨曾3次宣大法音，这是他第一次宣大法音。50岁到100岁中间，曾经赴龙宫迎回了大波尔经10万诵。龙树菩萨100岁在做什么呀？另外呢，还有用那个龙泥塑造了1000万的佛塔。他想说，龙泥是什么泥？就是龙宫里的泥吧。龙宫里的泥长什么样子呢？诸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去龙宫看一看，最好拿回来点，大家都看一看。然后我们也用它塑佛塔，好好的向了不起的菩萨学习。他在500岁之前呢，创了中观学派。著述了中观理据6论，哪6论呢？中论、60正理论、70空性论、回正论、细言魔论，还有宝曼论。 广泛的开眼中观的空性见，这是他500岁的时候第二次宣大法音。你们在想什么？500岁宣大法音著述。后来呢，就到了北俱泸州广做立生的事业，然后再返回南方的吉祥山宣说大乘的显密教法，这个时候是他第三次宣大法印，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哦。大家都知道龙树菩萨是可以一直住世，对吧？然后后来因为一个乐行贤王的小王子祈求龙树菩萨要布施他头颅，所以呢菩萨想要效仿释迦尊舍身布施，所以就用吉祥草，用一根草割头施祭了。这个你们可以看那个传记。所以相传呢他住世了600-700岁，还有人说800-900岁，一般我们都说600-700岁。在妙吉祥本序还有楞严经都说他为初地菩萨，另外也有一些经典说他是七地菩萨，然后在密法中说他是寄身成佛。总之呢他还有写法界赞五次第，还有一些教典。大家知道龙树菩萨最主要的弟子有哪几位吗？圣天、佛护、清辩论师、月称，这都是在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菩萨。下面应该到哪一位祖师了？还是大家还是沉浸在对龙树菩萨的无限敬仰和想象中？不可思议哦，这是有教典、有经典记载的。修无量寿佛的仪轨，就可以去除掉所有的寿命的障碍。所以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得到了这个像白度母啊、无量寿佛的这种灌顶。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寿命的障碍，可以真的可以效仿佛菩萨的行为去修行、去念诵，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也以前听有一个善知识说，他曾经在3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一次寿命的障碍，然后后来他的上师就传给他白度母的修法，然后他就开始修白度母，结果就安然度过了。也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人家会问你说，佛教里有没有长寿法呀？当然有。有没有对付病障的法？当然有。但是得到了传承要认真的修，如果修了发现我念了怎么效果不明显怎么办？要接着念哦。龙树菩萨可以在一夜间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花10年做吗？可以，或者可以花更久更久。就说当他去除掉寿命障碍的因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继续修。像有一个是公主吧，我们修那个斋戒法，对不对？观音斋戒法，她也是，她得了那个什么病啊，麻风病啊，一个公主，所以说就被从王宫里然后放到山上去了。她就是修观音斋戒法，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麻风病是全身会溃烂的，然后一个非常非常美丽庄严的公主已经没法见人了，所以她就后来修习观音斋戒法，然后不仅仅是寿命没有障碍，然后麻风病痊愈了，而且他的容貌又恢复起来，而且比原来还庄严。这都是有经典记载的能够在现世去除病障然后死缘的修法的这些成功的例子。所以说非常希望呢我们不仅仅是像听故事那样听，心里生出渴痒，而且要可以脚踏实地的做做看，祈祷，热情的虔诚的祈祷佛菩萨到底可不可以穿越生命的障碍。其实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我讲到这里又想大家记住龙树菩萨。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是得了什么癌，食道癌的，有一个得食道癌的一个人。然后他呢就说医生也是跟他说大概也就大概10天半个月就大概了。他已经吃不太下去东西了，连喝水都喝不下去，所以就是等着那一天。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人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念观世音菩萨，然后教给他念观世音菩萨。 一天两小时。说能不能做到嘞？然后想说反正已经要死了，就拼一次看看嘛。然后就开始念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就是每天坚持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再去检查的时候，就是癌细胞都消失了。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那个告诉他念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人就是我。这个是真的真的，我是后来他那年是他42岁，然后他离开家乡的时候，等到他好了，他回到家乡，一回家乡的时候，别人都说哇，那可能是那个鬼魂，那是怎么我怎么看到那个人是不是鬼呀？然后他就见到跟他的村里边人就说，大家不要害怕，我就说起死回生了，我念观世音菩萨起死回生，我不是鬼。他当时遇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有一个80岁的老母，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他实在是不想这么早的就离他们而去。所以如果哪怕他的儿子长大一点，然后他给他的老母亲养老送终，他说这也算像个儿子像个父亲做的事情。我刚刚42岁，我就这样，我算是什么？能不能有什么救命的办法？他当时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我说你试试看。然后他真的就念观世音菩萨，从早到晚念。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介绍一下呢，无著菩萨，他是在公元450世纪的时候是唯识派的开派祖师，也是出生于北印度，他的母亲是乘愿再来的大乘行者，他的父亲呢是王祖。那么无著菩萨年少的时候就依母亲的愿望呢出家，不久就通达了三藏。然后但是他为了求得了悟般若经中的隐逸的现观次第，因此呢大家都知道他去哪里了，鸡足山，对吧？转修鸡足山哪里啊？云南的鸡足山。他去那儿求见弥勒菩萨，前后勤修了12年，曾经有3次萌生退念，那段公案非常有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都是因为路上他想要退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把一个杵是吧在那磨呀磨呀，然后说啊，你在这磨什么呀？他说我要把这个粗的杵磨成一个针，磨杵为针，然后滴水穿石，还有什么鸟灵磨岩的因缘，然后继续专修。他经过了3段，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以后再详讲。他最后呢升起了大悲心，然后割舍身肉以济蛆犬，蛆和犬，终于亲见天眼，见到了弥勒菩萨，亲从弥勒菩萨听闻了什么此事无论，随后呢就证得了无量的三摩地，然后就登了三地。据说呢他的秉性非常的柔和温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柔和温顺有的时候会被认为什么，好像是老好人没原则，但是这位菩萨他秉性柔和温顺，但是在消灭邪行邪念的时候却非常的锐利，所以说他是这个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切行为他都是先其情本尊然后实情，并且他广泛的弘扬了那个时候快衰微的大乘的法啊。他还有另一个村子的人同时闻法，获得了忍位哦，随着他修学的弟子没有一个不成为三藏法师的。所以呢他对于宗义的见解也不偏执一方，能以一切法门来演说，因此呢声闻众也很敬重这位菩萨。所以不管是哪一派的，都众人共取尊称为大乘教法的宗主，赞为南瞻部洲的2圣6庄严之一，对于教法的弘扬无著菩萨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顶礼这位菩萨。大家知道他曾住持那兰陀寺吗？知道吧？那兰陀寺是一个什么样的寺院呢？居然出这种菩萨，所以他建立了清净的见地与戒律，相传住持了150年。最负盛名的著作是《阿毗达摩集论》， 设大乘论还有显扬圣教论颂。这是哪位菩萨？五浊菩萨。然后下面呢，二车觉沃圣父子。觉沃父子是指阿底峡尊者和谁啊？和尊敬的总统巴尊者。大家都知道到后面归敬颂的时候还会详细的讲阿底峡尊者的传记，在这里略述一下。阿底峡尊者是公元982年到1054年，他是出生在孟加拉国，他是个王子，是二王子，名字叫月藏。然后当时呢一指大成就出家，他在大众部出家的，号叫具德什么燃灯智，然后成为佛教的顶言，世人为了就说尊称他尊敬他，所以变成是觉沃贝登阿底峡，就是意义就是具德殊胜尊者。大家都知道后来藏王把他迎请进入了西藏，维护了圣教，树立业果三宝等等的政见，所以呢藏人就是尊称他为业果喇嘛，还有什么三宝善知，三宝喇嘛，喇嘛就是善知识的意思。创立了哪一派啊？噶当派，著有菩提道具顿等等，最主要的弟子总顿巴尊者是他的心子。其实总顿巴尊者在侍奉善知识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居士，他在城市他的善知识的时候都是负责磨面粉啊，放牛放马呀，然后做这一切杂物，同时也不松懈文思修经典，也努力的修学。他对他的善知识们未曾升起过一丝的不敬和不信。有在听吗？他娴熟许多显密的经论之后呢，然后还学习声明和梵文，后来就从路人的口中听说了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听到阿底峡尊者的时候呢，这里边有一段记载，内心不由自主油然的感动，然后升起了不可思议的敬信，而且非常非常急切想要见到阿底峡尊者。而且呢在阿底峡尊者那边呢，阿底峡尊者也得到了杜母对他的一个就像是一个预言。大家知道阿底峡尊者的有绿度母是他的常常会看见的，然后杜母就告诉阿底峡尊者说，从现在时间算呢，三天应该是在第四天的白天就有一个大居士到你这儿来，就说你应该对他做加持。然后阿底峡尊者呢也就像杜母所说的那样一直在心里想着这件事，并且呢一直对他周围的人说，哎呀，从现在算是三天，而在第四天的白天呢就有一位头戴着长顶帽的一个优婆塞，就一个居士，哎，他是我前生的弟子，他会到这里来。说完之后就在自己的枕头边准备了一个净瓶，然后就一天一天的等着总督巴尊者。这种心情很像是父母想念着要归来的儿子的那种感觉，好像一天天的数着手指，哎呀，说第四天的白天还为他准备什么。然后等到已满三天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巡视这位，就是四处去看说啊，这个居士来没来呀，怎么还没来呀。然后等到午间呢还没有见到，看起来就是阿底峡尊者非常的惦记他，还想说至尊杜母应该不会告诉我一个谎言，就他一定会来到。然后阿底峡尊者就到乡间去讲经了，讲经的路上可能也惦记着这件事。然后讲经回来的时候呢，总顿巴和他自己的侍从等人呢就来到了那个地方。然后这些侍从呢就是刚到这里，认为说刚到这里应该先住下来然后做其他的准备。可是总顿巴尊者说道，我就是为了来见大乘上师，早一刹那与晚一刹那见面，二者当中我一定选择早一刹那见面的。所以就马上继续启程赶往到阿底峡尊者的住宿去。在路途之中呢，他就和阿底峡尊者见面了，然后就马上向阿底峡尊者顶礼， 就供上了黄金等礼物。在那里呢，阿底哈尊者就用手放在崇敦巴尊者的头上，然后给他念了吉祥颂，为尊者做了祝福加持。而且呢，崇敦巴尊者也在吃饭之后呢，来到了阿底哈尊者所住的室内，然后阿底哈尊者就把那个净瓶放在崇敦巴尊者的头上，给他做了灌顶。那个时候的尊者呢，就向崇敦巴尊者向阿底哈尊者问了三件事，说第一个就是印度有怎样的班智达的大善知识，第二个问题是我过去所学的教法中是否都是入于道种的，第三个是我是否就在上师你的座前住下来呢。听起来好纯洁的赤子之心，洋溢中间。所以阿底哈尊者就回答说，印度有很多善巧精通的班智达，就以我来西藏的这个阶段，在摩揭陀那个地方仍然每天不断的有一个成就者出现。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问题就是说，你过去所学的教法散乱而没有入道。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在这里住下来。然后阿底哈尊者甚至还告诉他说，我的本尊杜母已经受记了，就说我的传承对你是有加持的。看着师徒之间完全的坦诚相待，对吧？有没有惊讶他们并没有彼此观察很久哦？会不会祖师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也有观察很久的，有他观察了12年，他又观察了12年，所以生命就这样过了。所以呢，尊者呢马上就说有加持的这句话说完，尊者马上就那一天供斋的施主送来的那个酥油，一块酥油熬化了之后呢，就做了一盏能点通宵的灯，油灯，然后就供在阿底哈尊者的枕边。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崇敦巴尊者从未间断每天供养阿底哈尊者一盏灯。这就是那盏著名的崇敦巴尊者的供奉善知识的那盏灯。甚至呢，到了阿底哈尊者世纪之后，还不断的在阿底哈尊者的灵骨塔前常供这样一盏能过夜的明灯。所以他们师徒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的。要是讲这个段的话，就得讲把阿底哈尊者传记还有崇敦巴尊者传记全讲一下，然后可能我们得往下讲，所以等到以后遇到的时候再讲一点点讲，好吧？所以说我们在读祖师佛菩萨传记或者听善知识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很多传承善知识的情感是非常的深厚的。就像刚才阿底哈尊者等崇敦巴尊者那种心情，我曾经真实的看到，就是我两位善知识，那两个善知识就是也是一个70多岁的等一个60多岁的，就是那样等法，说啊现在开车到哪里啦，然后那时候到哪里到哪，然后过了半小时说他又到哪里啦，然后就这样等着。其实他们俩总在一块儿，但是呢就是那天下雪了之后，那个弟子小一点，那也是我的善知识，他就回来的晚一点，然后师父就是一直念呐，一直念叨着，然后说哎呀还没到啊，就是那样盼着，真的就像父母亲盼儿子归来是一样的。所以说用父子来比喻师生，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是觉沃圣父子的传承祖师，下面是滚巴瓦内乌苏巴和博多瓦。大家都知道说滚巴瓦是阿底哈尊者的主要的弟子，本名是自在床，然后还有一个名字是哪呀，阿兰若师，很有名吧，在弗利大斯的广论里。他也是年少出家，也是准备上山静修的，要闭关的， 然后突然听到说阿里来了一位大班智达，所以想了想，我还是不要去闭关了，然后我赶快去找这位大善知识，所以他就去找阿底哈尊者，值遇了阿底哈尊者，随学阿底哈尊者多年，同时也兼任许多事务。所以现在大家在法人事业各项承担，不要觉得委屈。看传统祖师都是这样的，连总统班尊者都放马呀，什么说没有一个修行者是到善知识面前学法，只学法不做这些的，对不对？所以他也兼任许多事物，透过尊者的加持，在心中升起了圆满道次第的觉受。据说他有广大神通，这不是传说，是真的。但是呢，他从来不以此为重，而以圆满道次第为主要修持。在阿底哈尊者逝世之后呢，他就医治了总统巴尊者，然后呢，曾任几个大寺院的住持，大弘阿底哈尊者圆满的教授，他是住世67岁，然后逝世后往生兜率内院阿兰若师。他的主要弟子有内务苏巴、奔公甲，有名吧？很猛哦。下面该介绍内务苏巴，是滚巴瓦的主要的弟子，据说相传为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生来就拥有，就是说与生俱来的坚固的三摩地，不用修就有。然后而且不带他人测力，就强烈的纯正的出离心。他出家之后呢，就在滚巴瓦的座前听受了众多的显密教法，师徒之间就是不带言语，就是不用说，他们俩就明白对方是怎么回事。这个我看看啊，我刚才讲的是谁啊？内务苏巴。这个师徒俩默契到什么程度呢？听一听。这是有一个人介绍内务苏巴说，与生俱来有三摩地的比丘，就给滚巴瓦介绍。滚巴瓦是上师吗？滚巴瓦听了这个消息，就弯着身体惊叹道，说，哎呀呀，太神奇了，太好了。上师一听到弟子就这么欢喜，说像这样的人，或者是不需要上师而自己可以一直进修，或者也需要一位上师吧。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表示了喜悦的态度。所以呢，那个有一个叫释迦界的，他也是一个善知识，他回到那个寺院之后，就对内务苏巴说，你不要住在这里了，你快到那个惹真寺去吧，就是滚巴瓦住的地方，说那里边那个上寺中的大德滚巴瓦在挂念你呢，在挂念着你。他一听到这个内务苏巴尊者，他一听到滚巴瓦的名字，然后内心里非常的感动，感动到全身的毛孔直竖，所以当下就发愿说啊，我能和具足阿底哈尊者师徒二者教授的这样一位善知识见面，而可以能得到整个菩提道次第的教授，那再好不过了。他就发了这样的誓愿，然后来到了呢那个寺院，要求呢拜见善知识滚巴瓦。可是当时那里的人说呢，滚巴瓦尊者正在闭关，因此呢你现在不能去打扰他。他呢就是绕行滚巴瓦住的净室，绕行三匝三圈，然后在净室的北面那个有一个井边顶礼三拜，在那儿发愿说，哎呀，哪怕我此生纵或不能作为大德你的应化有情，我来生也一定要做你的应化有情，就是表示了彻底的医治他的心。一般我们发愿说生生世世一直善知，那就是确定此心永远不变。然后这个闭关中的他的善知识呢，运用神通，哦，突然发现那个聚缘的弟子来了，当时就命侍者师把他叫进来了。他来到了善知识滚巴瓦的座前拜见之后呢，就请求赐他那个法。这个时候呢，滚巴瓦大师就说，我与上师阿底哈尊者 最初第一次刚一见到面，然后阿提亚尊者就传了他一个法，就是入佛教之门的正法，就是皈依教义的导师，还有夺马水陆共轨的这两个法。可是如果不经过思考研修的法是不生利益的缘故，所以呢你得到这个法之后呢，你一定要去思维和研修半个月，然后再回来。所以呢，内务苏巴就照着他上师的说的话呢，就自己住在自己的小屋里，把他上师传给这两个法都依照上师的法语一点不错地进行了精修，得到了相当的修验。然后回来呢，他又去他上师那儿，他没有广大的资财，怎么办呢？他就用非常虔诚的心捧着一炷明香来了，就是一炷香，然后来到善知识的面前，把自己的修验告诉给了上师，他的上师非常欢喜，然后又给他传授了三师道的教授，就像父亲教儿子一样教他。有一次呢，在古摩瓦的座前，有一些人在那里听法，结果呢，内务苏巴没有来，前一天没有来，然后今天呢，内务苏巴才来。结果今天内务苏巴一来呢，他的善师把昨天内务苏巴没讲的课再重新再讲一遍，就只有他一个人再重新给他讲一遍。所以说，可见是对这个弟子是多么的另眼相看。并且呢，善知识滚巴瓦对内务苏巴说法的时候，每天都重复着说，阿底峡尊者是这样说的，阿底峡尊者是这样说的，这一件事阿底峡一直在这样说，而且给他的弟子讲法都讲短短的一段。然后这个时候他弟子心里就想了，听这段啊，他心里就想了，然后想说，哎呀，给我讲的太少了，如果能再多讲一些该有多好呢。然后古摩瓦好像听到一样，马上就开始说，不在于口中多说话为佳，而在重此心实践。他心里生一个念头，然后上师马上就回答他，并且就在这里停下来，就不说法了。这是一件事。有的时候他偶尔去礼拜滚巴瓦的时候，他心里想说，我好想得到上师的师足的加持，就是想要用头顶礼他的脚，该有多好啊。结果他的上师就滚巴瓦知道了，有一天就把他的脚长长的伸过去给他顶。很显然，滚巴瓦对内务苏巴真的是十分喜悦。喜悦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用三个指头做摩顶加持内务苏巴的时候，他把这三个指头按摩在内务苏巴的头顶上，口中居然祝愿说，直至尽行寿，着师我护持你的手迹都常在，就说直到这一生怎样进行的时候，我按下去这个护佑你的这个像封印一样都一直在你的顶上。所以滚巴瓦把共通道的所有修法都教导了内务苏巴，内务苏巴依法精进起修，很快的升起了彻底的通达。实际上内务苏巴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的人，他的修业升起了非常卓越成功的征兆，甚至是升起了正量。他对盲人和乞丐还有一般的就是说贫苦的那些人表现出了极其的慈爱和悲心。有一次呢，有一个地方的人贡献给他一个用细纸的那个叫什么铺炉，总之就是非常精致又很花钱做来的一个衣服，然后呢就是供养给内务苏巴。结果呢刚供养完呢，恰巧就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找内务苏巴说，求你给我一件衣服穿啊，就可怜我呀。结果内务苏巴就把这个非常珍贵的衣服随手就给那个麻风病人。然后那个供养他衣服的人想想啊，诸位施主想一想，如果是你会什么感觉？所以说那个人知道之后说，我的善知识啊，我因为想着要供养善知识你而做的衣服，所以不必劳苦，一定都是用最精细的功夫费了好多心血缝制的，我非常喜欢，可是我一点都不敢把它披在身上，所以就供养你了。你下话他就没说了。 然后内乌苏巴就回答道，这是什么话？布施给你自己的母亲，你还不高兴吗？说我这一生已经布施出了7000两黄金了。然后还有一次呢，就发生大灾荒的时候，当然就说弟子们一定会不让内乌苏巴饿到，一定会想法把食物给他。然后他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装着吃饭，不知道是怎么装的呢，大概是假装吃饭，然后就不时的往衣服里面藏东西，其实他没有放在嘴里咽下去，也没有嚼， 就不时的偷着把食物都藏在衣服的背后，然后藏很多之后呢，就假装吃很多，吃饱了，吃饱了之后呢，就等到乞丐来的时候，他就从衣服里拿东西，其实都是弟子们给他的食物，他没有吃，却装着吃了。为什么要装呢？他不吃，弟子能饶了他吗？一定要他吃的，对吧？所以说你看看他多么的慈悲，甚至他拿来做布施养活了很多人，但是他自己却越来越消瘦了。结果有一次有一个人来照顾他，结果那个人呢就说，可能没有布施给别人吃得很饱，看起来就是满面红光。然后内乌苏巴就不太高兴了，看起来在饥荒的时候身体太好，善知识会说你。他说菩萨应该做男行布施的时候，你怎么尽量都用饱食把自己喂得这么肥。说对你应该说是不是心眼太坏了，哇，这话很严重哎。然后结果那个照顾他的人一听到之后立刻全身发抖，然后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就是在此刻你这么红光满面是有罪的。所以说你看到他是多么慈悲细心的一个人。其实我每次看到说啊，他把饭偷偷的藏起来这一幕真的是很感动，一方面让弟子们不要担心，一方面想留下食物给那些完全没有食物的乞丐，真是了不起的大德。如果这些事没有人记下来的话，我们就只能知道他说是传承祖师升起多高多高的正念，却不了解他是用怎样的一颗心来对待他从不相识的那些人。后面还有一大段，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好吧。谢谢大家。